就把专辑先唱一下。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的左力量胜过失恋，我紧靠我天父智慧计划，无理由在忧虑并挂念，他既仁慈远超一切度量，昨日赐我他所作良品，又或许都显明他的慈爱，劳苦中柔怒甘甜，每一天做自己与我相信，每时刻赐下一世怜悯，每种担主甘愿背负安慰，他名称为测试全能者，主保护他与如同真宝，为成全此使命不少缺，你力量必像你日子一般，所赐保证和甘甜，每时念都彰显救主恩主，我只要心靠宝贵应许，天安慰使我信心更坚定，你深深话语成我供应，每一次我遇见痛苦患难，都愿从父手温然接受，每件事随时光如随时去，我要与主永同在。这首诗歌哈，也是一个对神有很深度认识的人所写的一首诗歌。虽然他讲到我们好像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对主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你会看见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作为的一个人啊，所以他。这个前面讲到，他说我信靠我天父智慧计划，就怎么样？我越来越感觉哈，神如果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明白什么是什么计划哈，这实在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啊！神，我们的神不是人，他多伟大，他在他的心思意念中啊，在他智慧里面。他做了那么伟大一个完全的计划，而他在这个计划里面把你我这些人统统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我们真是蒙福啊，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啊。弟兄姊妹，我想如果今天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能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真是不知道要多欢喜啊，也不知道要如何来把敬拜归给主。像我们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啊，实在算不得什么，在世人中间呢，我们真的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但是神却把我们这些人拣选放在他那个智慧的计划里，那真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在地上每一件事情，每一天生活所经过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在他的带领中啊，并且呢，圣经中呢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亲。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难以想象的啊。我们对肉身的父亲呢，
我们可能有产生这种自然的亲近的感觉。但是对于这位天父呢，啊，弟兄姊妹们，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感觉中啊，我们够不上啊，我们摸不到那个父亲的这种的感觉。但是呢，圣经却启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呢，那个真的是我们难以想象、难以测度的。所以今天在地上呢，因为呢，神在整个工作的计划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穿过一个啊堕落的、败坏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脱离不了所谓天然的律啊，脱离周围这所有这个败坏环境的上面的这种的影响。但是我们跟世人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在神全能的手中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知道神也有他的审判，也有他的管教，但是那个完全跟世人是不一样。所以因为我们已经被摆在神的这个计划里面，所以这首诗歌啊告诉我们，你应该每一天度过的每一个时刻，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在神的跟前啊，能够相信他的带领，并且经历他的全能啊，对，并且从圣经里面启示我们神的心是多么的仁慈啊，啊，是多么充满连续的、充满恩典的神呢、啊？所以这首诗歌啊，写的相当好啊。这个第二节他那里讲说啊，他主保护他儿女如同珍宝，真的是这样的哈、啊。如果我们真是能理会的话。他为成全此使命呢，他不烧去，因为我们的神他有一个目的的，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那个情况里面去的啊。所以呢，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一定要成就他所做的，并且在我们所经过的日子啊，他给我们加给我们的力量。这个在第三节里面啊，他说每试炼都彰显救主的恩主。我只要信靠宝贵应许。今天在我们这一面来讲，你知道我们人，我常常觉得啊，有时候我们蒙恩得救啊，你要从人的这个观点中来看神的儿女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哎呀，我们这些人呢，真是糟糕透顶啊！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你看我们的表现的这个样子啊，有的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他表现的无所谓，随便，对不对啊？但是你不晓得神就是这样，神也拣选了，神也把你放在这个他的恩典的里面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受环境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我们的感觉还是随着这些环境的这些影响走动啊。其实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应该两面的看见，不错，你不可能说你信了主之后呢，痛苦来了你一点痛苦都没有啊，有的基督徒讲啊、哦，我很喜乐，我一点痛苦都没有啊。那个有的时候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啊？痛苦还是痛苦，主耶稣上十字架也是痛苦，对不对？被鞭打的时候，被人戏弄的时候，他里面也是有那个感觉是没有错的了。但是呢，我们基督徒需要有两面的看见，一方面主许可我们在世上经过这许多环境，另外一面来看见什么？我们天父的手已经在一切事情上有美好的安排。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在地上呢，我们活着是凭神的应许而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相信他应许的话语，所以需要好好读圣经，就是这样。你相信神应许的话语啊，那么能够胜过、超过周遭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基督徒的路就容易走得好，并且能在神的恩典中。否则的话呢，我们哈、啊、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活得跟世人还差不多啊。世人遇见难处的时候，在那里难过啊，在那叫啊，我们也跟着一起啊。其实我们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啊，所以需要有另外一个看见啊。所以感谢主啊，他这首诗歌呢倒是很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所以我们他说呢，甜安慰使我信心更坚定，你神圣话语成我供应啊。所以我们。每一次遇见任何的痛苦患难，都愿从父手怎么样欢然接受，因为知道他的带领，他的计划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 应当与世人有不同的一个眼光，不同的一个感觉。好，这首诗歌哈，那我们再把这个第一节唱一下，好吗？再把第一节唱一下。
每一天所度过每一时刻，我得到力量胜过失恋，我信靠我天父智慧计划，无理由再忧虑并挂念，他既然只愿超越去阻留，主日是我他所做量的，又或许都显明他的慈爱，劳苦中荣主感觉。
基督徒的生活有的时候看起来是矛盾的，的确也是矛盾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话语不够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呢，基督徒常常会有走两个极端啊。从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基督徒中间有一派基督徒就说呢，既然你已经信了主了，主父我们一切世界罪呢，你应当喜乐，也不应当忧愁，基督徒不应该掉眼泪啊。所以他们就天天欢喜，这是哈利路亚这个。他们中间呢不准讲这个忧伤的这个话，就是要喜乐，不管你这个礼拜遇见多大的痛苦来了，你到了主跟前就是喜乐啊，要喜乐啊。那么有的基督徒就不就说呢，我们到主跟前呢，应该这个捶胸啊，这个顿，所以呢，有一般圣徒们呢来到主跟前就是。这个要捶胸，要谦卑，要懊悔自己啊，所以每次祷告呢都是哭丧的，就是这个很忧伤的啊。你看基督徒中间出现两种情形啊，那么到底哪个是对呢？啊，弟兄姊妹们，其实呢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是吧？其实这两种都应该有的啊。那么基督徒呢，是的。我们碰见了忧伤的情形的时候呢，我们里面也会忧伤，你亲人过世了你怎么不会忧伤呢？对不对？你应该忧伤。那么你忧伤的时候呢，那么但是里面却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我们从前有弟兄们，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事情，有时候他们真理的运用上面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有时候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啊。像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的姊妹过世了啊，他说：“哎，弟兄姊妹，大家跟我一同来欢喜快乐。”这个就太过分了，对不对？是好像这个信心很大，因为什么应该快乐？因为他到主那里去了，对不对？是好的无比的，我们应当快乐，不应该忧伤。你看道理上面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就着做人来讲的话呢，你这个太没有感情了，对不对啊？啊，你怎么能说呢？我太太死了，跟我来，大家一起来欢喜快乐。啊，他就是这样啊，邀请大家来，就是啊，我想呢，这个就是在真理的这个认识上面啊，不够平衡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活在一种矛盾的情况里面的啊，所以最好很自然，你该忧伤的时候你还是忧伤的啊，但忧伤并不失去里面的信心，对不对？有时候喜乐的时候呢，应当喜乐啊，但喜乐的时候呢，也不至于说你就把主都忘记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生活啊里面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现象啊，这个是世人没办法体会的，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永远的盼望，我们里面是有神的，对不对？不一样啊。所以基督徒真是感谢主啊，主让我们今天在地上过这样生活，我们应当知道怎么样来过这个生活才好。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唱这个166首。这首诗歌啊，我们很久没唱了，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好啊。我常常讲，在我们的诗歌中啊，真正能够称得上诗的啊，有时候不多，像这首就是真正是诗歌啊。这个你读本身的文字就是诗，美丽的诗，但是它里面有很深 生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在里面。所以他的头一句话就是非常好啊，哦，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啊，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多么宝贵的啊！如果我们能领会这句话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有福的一个情况里面啊！所以不是我们好啊，是我们真的不好，但是神也不放过啊，人就握住我们。好，我们来把这首歌唱一下。
你这不肯放我的爱，疲倦的我寄希于你，我将余生还你若在。在你这深海，那一个吻不移，你这照耀我路的光，我将餐单带来叫你。
我们不肯相信你、
嗯、
我们不肯好好接受你的牧养、
啊、
以至于我们落入仇敌的手中，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以至于我们吃了许多、原本不必的苦头。
主 啊,
啊，求你真是赦免我们，也再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啊、
柔软我们的心、
啊、
让我们愿意相信你、从、我们听见、你呼召的那一刻起，从主你再次向我们发出怜悯的那一刻起，
主啊，
我们就全然回转。
啊、
主耶稣，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小心罪孽。主啊，让我们再重新一次拾回我们与你那亲密的关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求你借着这段读经的时间，再向我们说恩惠的话语，眺望里面，眺望我们里面。向着你起初的爱，主啊，愿这个爱能够呼应你那不肯放过的爱。主啊，晚上在这里与我们有亲密的交通，完全的联合，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在这里所交通的话语，
主啊，
再把我们众人里面把所有一切的乌云，所有一切的疑惑通通解开，让我们欢欢喜喜跟随主往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主，让我们思想我们是何等的渺小。
主啊，
我们是何等的不堪不配。
主啊，
主，爱我们，
主耶稣啊，
你为我们尝尽所有的苦。
阿门。
主啊，深思我们，谢谢你，
主
你在
主啊，在你是的，
是的，
主我再次谢谢你的
爱，
主再次求你继续再把你那不肯放过的爱，
主啊，
再来放在我们心中，
主
再来提醒
我
们，
阿
门，主再让我们能够更爱你，
阿
门，
主让我们在这个未来的日子，主我再次能够想到你在我们心中。放下
啊，是的，是的，
我让我们更有信心来追随你。
阿门。
主要是主要是环境，
主啊，
让我们每天每一刻，主我们再次能够来仰望你。
主啊，是的。紧
紧握住你的手。
阿门。
阿门。
哦，主，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环境，主我知道，主是一定
愿意。阿门。阿门。
感谢主。
主愿把荣耀归给你。
阿门。
主三次因着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三次。
主啊。
哦，主。
荣耀归给你。
阿
门。阿门。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的，
主啊。在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你已经把我们放在你那个智慧的计划里。哦，父亲呐、啊，我们是何等样一个败坏的人。
是的。
你却是这样的高抬我们，这样的看重我们。
是的，是。
并且你让你的儿子为我们付上了何等重大的代价。
主啊。
今天能够回到你的跟前。哦，每次想到你的恩典，我们只有俯伏敬拜。啊，把我们的父亲，
主啊，
愿我们因为认识你的带领，让我们学会能更多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
主啊，
好叫你自己在你儿子里面所做的一切的计划，也能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叫我们能有更多的顺服。
是的。
里面有更多的安息。
是的，
少有更多的抗拒。
阿门。
主啊，我们父亲，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只是像雅各一样。
是的。
你命定了，你是爱雅各误以扫的。但是雅各仍旧要抓。
是。
仍旧在那里，为自己有这许多的挣扎。
是的。
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是
的。让我们能够脱离自己的愚昧，好叫我们能把余下的年日能更充满信心的交在你的恩手中。
阿们。
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不太能明白，但是到那一天我们就都要明白。我们巴望今天在你话语的光中 你就能给我们一点点的看见，
是吧？
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还有年日的时候，能够脱离我们的愚昧，
是的，
能够多一点在你面前对你的顺从。
啊，
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
地和气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我们知道你的心是多么牵挂着你在地上的儿女，每一个都是你所宝贵的，每一个在你的眼中都是珍宝。阿爸，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的爱中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是的，
哇，愿你使我们天天活在你的爱中，因着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丰富，叫我们的心能够更多拣选属天的事物。哦，若是我们有拣选，让我们选择在基督里那个上好的福分，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在他里面积蓄丰富。父亲，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用你的爱在充满这个地方，摸着每一颗心。父，我们向你俯伏下拜，也求你祝福这些话语，让我们真是从以色列人的身上能够得着教训。哦，让我们知道能怎样避开他们所犯的错误，
是的，
而能够活在他们所应当活在的那个美好光景中。父，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从这个第14节读起，14节读起啊。我想我们一直读到这个44章的第5节，好吧？我们先读这一段，那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来。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就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
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
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除谋你的过患，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自显为义。
你的侄子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
所以我要触摸更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
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啊，不要害怕，
因为我要将你们交付口渴的人，将河交还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物浇灌你的子孙。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
这个要说我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也有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不是称为以色列。
好，我们上次哈和上次哈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从四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四十五章，三章的圣经呢，里面一共有七次讲到说耶和华如此说啊，那分成七个很明显的段落。那么这七次的说话呢，它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神在那里重述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四十二章讲完神的仆人之后，我们知道那里神的仆人是指的神要用基督来做仆人的。那么讲完这个之后呢，神下面就有七段的话语，讲了七次的话语啊，讲到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啊。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曾经多次的重申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我实在有时候读圣经啊，感觉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所能完全明白，完全能用我们想象能以想象的。神对于我们这些人的这种爱啊，和他这个忍耐啊，那的确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因为神什么？神是用说话来引导他的百姓啊。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一个好的父母啊，教养儿女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他不一定需要用责罚的，是吧？他用言语，用说理的方式来带领教养自己的孩子。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带领我们的。那个意思呢？为什么神要用说话的方式呢？就是意思说，神不要用勉强的方式，神从来不勉强我们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是那么不堪啊，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在天下的万国中间呢，他们并不是最好的百姓呢。他们也可以说呢，是有的那个光景比其他的列国的光景还不行的，但是神却拣选这么一个民族啊，神把他们像儿女一样的来对待啊，那么神爱他们，神照顾他们，那么神呢不断的对以色列人这个说话啊，就是神希望呢他们能听懂神的话，能明白神的心意，能够顺服神啊，所以神不愿意用勉强的方式来做。但是呢，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啊，神有的时候呢也有审判，也有他的管教。我们知道到了神需要用手动手啊来管教啊来审判的时候，那都是已经到了什么，到了不得已的情形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在四十三章以后啊，神有七次的讲话，那就是这是不厌其烦的了。有很多时候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呦，这个重复的这么多，对不对啊？好像读的我们耐心都没有了，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心啊。为什么圣经的话一再这么重复啊？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不愿意用勉强的方式，他愿意我们能够听他的话。神是不太愿意动手做行审判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看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真是悖逆到一个地步啊，到一个地步真是没有办法的，逼着神没有办法，神只好怎么样呢？动手啊，审判，那么管教。那我们也晓得今天呢，在基督徒身上，在蒙恩的神的儿女们身上，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所受的审判是一个管教啊啊，这个不信主的人呢，这个外邦人呢，那个是很可怕的，那个审判就是灭亡了，对吧？今天呢，我们在神的神手中审判不会灭亡，但是会有亏损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对待以色列百姓的那个光景啊，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呢真是充满了敬拜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中，因为有神的儿子做中保啊，神对待我们的这种情况呢，更是比旧约时代中间呢要多一层的恩典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不要说这个神看，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别人看的有些基督徒的样子是，哎呀，这个神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对不对？像他那个样神还祝福他，你看看，那个，你看他那个样子，那个对主的那个态度那个情况，连我们都看不下去了，对不对？啊，不，当然我们如果照照镜子的话，我们也差不多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样，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神仍旧不轻易的责罚，不轻易的来管教，但有很多时候都是逼到不得已了啊。那么神只好伸手管教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临到我们身上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啊。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他哪有生生的父亲不管教儿女的呢？对不对啊？那么除非是私子，不是你生的，对吧？你生的话你一定要管教，所以今天神借着圣灵生了我们，所以他在我们身上一定会管教。但是呢，请我们记得，在神管教我们之前，他总是怎么样，就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看见在这个43章开始啊，讲了七段的话啊，那么他一再的重申怎么样，重申他的旨意是不改变。弟兄姊妹，你把这一段话仔细读过之后，你发现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啊，很大的矛盾。神的那个计划的完美啊，那一个荣耀啊，弟兄姊妹，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但是神在地上拣选的这班人，为着这个荣耀的是完全不相配。所以你看见这个在先知的话语里面，是一直讲到那个神的荣耀的时候，尊贵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啊，那是何等高的一个境界，对不对？但在这个情况中间呢，有时候神看他地上的儿女的情况表现呢，这个心里面也实在是很难过，所以有很多也有一点责备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看见。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因为神不仅管教他的百姓，神还利用外邦的这个力量。那么神对这些外邦管教他百姓的这些国家呢，神又是非常严厉的审判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我想你不能光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中啊，看见以色列人这个经过而已，你要从其中看见父亲的心，看见天父的心。那个才是圣经里面主要的，今天开启我们叫我们所认识的啊。那我们常常讲旧约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对不对？这个按照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上面来了衡量的，我们知道这是神是不上算的，对不对？神用约把自己约束住了，你看看啊。那么我们这边呢，你不管多坏什么，他也不能丢弃，你看要爱到底。那个你看看，这个弟兄姊妹们，圣经常常有些面上你就看见是这样。所以呢，所以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一方面知道神是这样爱我们，不会丢弃我们，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求主给我们一点敬畏主的心啊。我们在主面前所犯的错误和许多的失败点，神是公义的，他人就要管教，他管教的时候人就因为什么，神太伟大了，老实讲我们人太小了啊。那么全能的神呢，他在我们身上稍微动一点点，我们都受不了了啊！就好像你今天看那个桌子上一个小蚂蚁一样的，一个大人，有的小孩，你不要说大人，那个小孩子两三岁小孩就玩那个蚂蚁，那个蚂蚁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他轻轻拨他两下，他就受不了了啊！那个小孩没多大能力，对不对？但是已经受不了。那么全能的神呢，他如果在我们身上做点什么的话，你受不了的。但是感谢神啊！ 神的管教呢，是为着叫我们能够怎么达到一个诚意的一个果效，能叫我们成圣。所以我想我们从全本圣经里面啊，你明白神的带领的方式啊，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性情，知道他怎样带领。所以我们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在这里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种的带领啊，哇，实在是充满恩典，充满慈爱。那我们上次讲过啊，在这个第一节到十三节里面啊，这里呢神是在重新讲到他在创造中间的他的旨意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神不仅创造万有，他也造作一切，他也建立一切啊，所以神是做工的神。那么所以一切事物呢都在这个神的手中啊。那么今天呢，神要得着以色列的百姓呢，要成为他的一个见证人。那么这个呢都跟前面四十二章开始讲这个神的仆人有关系啊。我们晓得神所以打发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仆人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要把所蒙恩的神的百姓呢，那么把他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叫他们能成为神的见证。这是神在整个创造里面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心意，也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心意啊。所以他这是重新的论到这个仆人之后，再重新的再回到他的旨意里面来讲。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从这个十四节这里开始啊，那么到二十八节这里一段呢，我们看见哈，可以看见哈，神在他的百姓中间呢，他开道路啊，他有一个开道路的一个旨意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啊，他不仅是引路的神，他也是开道路的神啊。他为什么要开这个道路呢？也为着他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呢，你永远不会没有路走的。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走到个地步觉得没路走了，你看我走到好像尽头了一样啊。弟兄姊妹们，神永远不会叫我们没路走的啊。我们记得保罗的话嘛，神总是带领你到了一个地步，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会开一条路让你通过啊。所以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开路的神啊。这个开路主要是为着我们呢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宣告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啊，主耶稣就是道路，对不对？所以神的路在他儿子的身上。今天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呢，这里讲到的无论在江河中，在这个沙漠中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中，我们就晓得神的路就在神的儿子身上。所以你任何的时候你碰到了主，你个人经历也是一样，你碰到了主就有路走了，对不对？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碰到主就有路走啊。神永远是给我们开道路的神。因为什么呢？这个呢是因为跟在人类堕落之后跟仇敌的工作有关系的。因为撒旦呢就是弄得人没路可走，是吧？他要断绝所有一切的道路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啊，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开道路是指的特别的一个用意说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仇敌无论怎样的拦阻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总是有路可走。所以保罗也讲嘛，这个四面被困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有的时候你真是被抽屉四面的时候看见没路了，对不对？哎，四面被困没关系了，我们还有天路了，我们可以从上头出去，对不对？所以神永远，主永远是我们的一个出路啊。所以这一段话语里面呢，他就开始讲到这个出路问题。那么当时我们晓得哈，在以赛亚的服侍主的那段时间，以色列人在一个背景，历史背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已经巴比伦的势力已经开始起来了啊。我们读过前面一段的历史，我们晓得这个西西家王最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他把他这个家里面的东西啊， 店里面东西、国库里面东西通通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们看，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晓得亚述帝国已经开始衰败了，那么巴比伦兴起，我们讲过从四十章以后啊，那么在地上以色列百姓碰见最大的仇敌就是巴比伦啊，那么后来也亡于巴比伦，对吧？所以以赛亚的这段的预言呢，跟当时这个历史的背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在这里。那么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这个权势呢，对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就是叫他们无路可走的啊，因为巴比伦权势这么大，对不对？在这么一个强权的底下，以色列人还怎么哪有路可走呢？但是神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神有他自己的一个定规。所以他这里开头说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啊，这里讲到这个神是救赎主啊，然后以色列的圣者啊，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圣经这些称呼都有它的用意在里面的，是神已经把这帮人圣别，神不仅救赎我们，圣别我们啊，为着神的目的。他说如此说啊，这里就是第二段话的开始，神如此说，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的缘故啊，因为以色列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巴比伦呢要遭受到神的一个审判啊。其实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巴比伦呢刚刚开始兴起啊，就的时间时代来讲是刚刚开始兴起，因为到后来以色列百姓被掳，那距离的这个年代还长远呢，是吧？还长远。但是呢，神已经预先告诉借先知们告诉以色列百姓，巴比伦神要审判他们啊。这个他说呢，这个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啊，神要使他们如什么？如逃民。这个下面这句话什么意思？都要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啊。这句话呢啊，他这个用意哈，它有两方面的一个用意啊。从字面上面来看，就是说呢，这个本来呢，这个以巴比伦人呢，他们是坐着他们的那个喜乐的船的，现在呢，神叫他们逃亡的时候，就是坐他们这个喜乐的船逃亡，这个意思啊。对。那么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呢，这个喜乐哈，原文也有一个哭泣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它这个字是两面，一个是欢呼，一个是哭泣。一方面来讲呢，是一个矛盾的，是一个讽刺的，是吧？你本来这个船是喜乐船，现在你坐这个喜乐船逃亡了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在这个逃亡中间呢，也可以说他们有哭泣。那的确在那个喜乐船上，他们喜乐不起来。啊，他们在那里哭泣，所以这个呢，已经讲到神对巴比伦的啊一个审判了。那么下面他就讲到说呢，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啊。那我想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圣经中啊有许多时候有这种称呼在，都有它的用意在这里的啊。这个不是说是一个累赘的一种说法啊。这里讲到神是圣别他们的，是创造他们的，是他们的王啊，是管理他们的啊。他下面就讲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间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这句话呢，一直到这个第十八节啊，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是一个历史上的回忆，那么就指的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出红海啊，过红海的时候神的一个作为，对不对？这是古时候的一个作为啊。那么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那么当初呢，神在大海红海中间开路，让以色列百姓过去，结果后来埃及的军兵追进去，说埃及军兵就全部被灭亡了啊。神说呢，这个他们面目好像这个熄灭的灯火一样。所以你知道在地上啊，再大的权势在神跟前算不得什么，对不对？神那个毁灭埃及的军兵像熄灭灯火一样那么简单啊。 但是下面那句话很重要，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啊。这句话呢，一方面好像神说呢，你们不要老是回头看啊，就好像保罗讲的一样的，我们要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对不对？好像从字面上看起来，好像神说你啊，你看我过去曾经做过这么多这么大的事情，对吧？那么你们现在也不要去思想，也不需要去回顾了。但是这句话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指责神的百姓呢是非常的健忘的，你知道吧？神为我们做过很多事情，我们很早就很快就忘记了啊。神的百姓是最在方面最健忘的，那么呢，对于神呢没有答应我们的事情呢，他那个永远不忘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是一个堕落的天性的一个表现。我想做人常常有时也是这样，人家的好处我们很容易忘记啊，人家的坏处呢，我们的一辈子都记在心里，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这个堕落的天性是这样。所以以色列百姓呢，跟我们一样的情形的，啊。所以神在这里这句话呢，它有两方面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啊。一方面来讲呢，好像您过去的不记得就算了，我能把它忘记了啊。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就说你们实在太健忘了啊，你忘记了神的作为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把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个东西也当成了一个故事来看待呢？啊？还是我们真的相信神今天是真正有全能的神呢？啊，这个弟兄姊妹，这个常常考验我们呢，你知道吧？我们讲起故事来的时候呢，我们觉得神是大能的，当初神这样全能这样，但是我们不相信他今天会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就是马大的信心，你知道吧？这个拉撒路死的时候呢，主耶稣到了这个伯大尼了。啊，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对马大说，你相信吗？马大说，是啊，是啊。将来死人复活的时候，拉撒路也会复活。他的信心在将来，他不能相信眼前的主就能为他行事。弟兄姊妹们，的确啊，这一方面来讲也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圣徒的软弱。我们读了这些话语，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容易产生当时的那个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啊，我们需要能有一个简单的信心相信主。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信心是很容易，有时候也不太容易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啊。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经过了几百年呢，上千年之后呢，那是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对不对？到现在呢，好像这个对他们来讲变成故事了啊，就这个不行。所以一方面来讲，主也说好了，那么你们就忘记吧啊。但是神实在是有恩典，神不因为以色列百姓这样的态度呢啊，那么好像神就怎样的责罚他，不是说看哪。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啊。所以这个里面就告诉我们，一方面来讲，今天我们跟随主，你不要老是顾到过去的，对不对？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是没有错的，但是你怎么样，你还要跟随主，在今天的这个路上跟随主啊，看神怎样今天为我们行新事啊。那么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啊，那如今要发现啊，你们岂不知道吗？他是现在的啊，现在心思。他说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说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为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啊。弟兄姊妹们，神要以色列百姓相信，在眼前神就能为他们做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很多地方都是旷野啊，这个神能够在旷野里面为他们开道路啊， 那么使旷野能够长出美花啊，使旷野里面能充满着美丽的光景啊，这是神今天能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旷野也好，这个沙漠也好，这是指着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一种困境啊。像今天我们真正走到旷野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满目都是一些的苍蚁，看不见什么，对不对？有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你今天看看遍地的教会光景，很多时候看见像旷野一样啊，那旷野地方呢，没有多少的青翠的东西的啊，一片的荒凉，对不对？有时候看这样情形。但是你要知道，神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中间怎么样开路？你觉得不行吗？神可以做啊！所以教会历史上给我们看见有很多这个那些大荒凉的时代啊，结果后来神的作为进来的时候呢，这个神的路一开的时候呢，哇！看这个整个旷野，整个变改变啊！这个旷野里变成了这个美丽的园子一样啊，充满着生命。那么在沙漠也是一种的困苦，那个干旱呢 啊那种疲乏啊，弟兄姊妹们，有时候你看看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啊、跟随主那个光景呢、啊、因为缺少了里面这种滋润啊，好像是那个走起那个路好像人走在旷野里面一样，那个里面干旱啊，那个干渴。所以很多时候你看那个基督徒的生活，这个一点都不活了啊，那所以这个旷野沙漠是指着当时以色列的一种处境的。但是呢，神说呢，当他做事情的时候呢，连这个野地的走兽啊都必尊重我啊。那么这些都是生活在这些野地里面的这些动物啊。那么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那我想弟兄姊妹，这是一种形容，对不对？我想我们能够领会他这种形容啊。就当神一做这个工的时候啊，你看见哈、啊，弟兄姊妹们，那些呢不认识神的那一些外邦的这些，他们都会很惊异啊，会产生很惊异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所以。神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主要什么呢？要赐给他的百姓，赐给神的选民。那个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啊，他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神拣选以色列百姓，神实在是有一个荣耀的心意啊。那么神所以恩待他们，所以为他们开路啊，就是为他们述说神的美德。我想这句话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更是真实啊。今天主把我们拣选回来，那么我们都知道教会最大的一个用意就是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啊，神所有一切的美德都集中在他儿子的身上啊。所以今天呢，神在这里他这个用这个造作这个字是很好的，就是神在万有的环境中间来做工了 啊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啊，为叫爱神人得益处，对不对？这是神造作的手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带领每一个工作都是为着什么？要叫他的那个美德能够被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不能这个一个不明白神的心意。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得救之后那个心思意念呢都是很世俗化，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们老讲神怎么恩待我，神怎么祝福我，神医治我，神供应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晓得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神所以这样的造作什么呢？是为叫基督的荣美从我们身上被显明出来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当神有一些作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不能叫人感觉你很伟大，弟兄姊妹们，觉得你很了不起，那这个就错了。你要叫人感觉主很伟大，主很了不起，那个才是对的啊。所以我们在任何的环境里面，我们都不能把我们自己变成中心的啊，不能叫弟兄姊妹大家注意力都在我们身上啊，这不行的。我们应当让怎么注意力都摆在主身上。所以神拣选我们的用意是什么呢？是为了表现基督啊。所以如果不能把基督表现出来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那个当初蒙拣选的那个目的了。你看今天在地上教会侍奉上面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走走走就糊涂，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你知道吧？神稍微祝福我们一点，稍微给我们一点恩赐呢，哇，结果到最后怎么呢？你弄得你名声比主耶稣还大。真的，你看见有的聚会里面的那个提到那个人的名字比提到主还多呢，讲起那些人来说，哇，那个真是这个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错误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会隐藏在主里面啊。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站的地位是什么，我们所站的地位是一个见证的地位，是要把主自己表现出来。神越恩待我们，我们就越隐藏自己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不能让任何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今天需要领会这个点啊。我觉得有时候道理上面我们都知道，但是一碰到实际的情况来到就忘记了啊。绝对不要把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事情呢，那么把它摆在这个被人注意的点上，要让主被人注意，这才是今天主救赎我们回来的主要的目的。弟兄姊妹们，到今天我们真是感觉到在地上的教会中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好像大家都是要宣扬自己啊，表现自己啊，突出自己啊，都是希望大家都注意你，希望大家都来把这个目标都摆在你身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有时候读到一些过去的啊，你像尤其在中国，你在30年前30年代的那个时候啊，我们看见有很多被主兴起来的人，他们很有恩赐啊，这很有功用，但是怎么样，他们这个尽量学习隐藏自己啊，因为什么？他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刚才再说，神愿意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所以神一再对我们说，假使我们听了半天还是没听进去，或者是听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的话呢，那我们真是得罪主。以色列百姓就一直犯这个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需要学会隐藏在主里面，让主被人高举，让主被人注意，让主在这里得着人的爱戴啊，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蒙拣选出来的一个目的。并且呢，若是有人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你就站在对的地位上了，你知道吧？那才有神的祝福，那真正有蒙神的恩典和祝福进来了啊。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很小心在神的工作上跟随主。这个原则如果能领会，那是我们很大的福气啊。所以你看见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在这里怎么样呢？神的话很清楚，这百姓是说我为自己所造的啊。我们要常常讲我的受造是为着主啊，你所以造我这样是为着你啊啊，好叫什么呢？好叫我能够述说你的美德，让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美丽的德性从我们身上能够被显明出来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开路，为什么要恩待以色列百姓呢？神有一个有他的美意。那么22节回头过来，神就开始指责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啊，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哎呀，你看这个神的百姓做到这个地步呢，真是没味道，是吧？有的人居然这个跟随年日久了之后，对主厌烦了，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我们真的很小心啊，弟兄姊妹们，这要非常小心啊！ 这个他也不依靠主了。你知道这个求告主啊，在圣经里面，这不是光是今天你有点事情拿到主面前祷告而已，在圣经中这个求告主就是什么，那也就是说你只能求告主，在主之外你不求告任何人，这个才叫求告主啊。今天呢，假使说呢，今天我们大部分我们也求告主也求告人，是吧？我们有一个需要的时候呢，告诉神，我们也告诉别人啊。那么希望主也感动他们来帮助我们啊。就只能这个感觉是不对的。真实的信心哈、啊、也是非常的宝贵，所以圣经讲说啊，那个真正的信心呢，那个比那个练过的金晶还要宝贵啊。所以保罗在晚年时候提醒提摩太，在教会中要有那个无伪的信心，那个无伪的信心，那就是除了求告主之外，他真是没有别的依靠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主跟前的学会这样来依靠主。其实弟兄姊妹们，你越过越感觉到啊，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比主更可靠。这个道理上我们有很多时候知道，但是呢，一到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总感觉这个求告人呢比较来得现实，来得比较快啊。那个祷告主啊，依靠主啊，好像那个来得慢、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主要我们在信心上有一些的操练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话在圣经里面很平常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这些都是摸到神心的事情呢、啊。圣经说雅各啊，他这样的一个那个先知这样的一个说法，表达神的心，你知道吧？这不是小事情啊。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要真真实实在主跟前能够被主看着算数的，你必须学会有无伪的信心，全心的依赖神啊，并且呢，对于神的事情呢，这个厌烦呢、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嘴巴是不大敢讲的了，是不是啊？但这个心里面的确常常有时候觉得这个属灵的事情好像不大有味道了，是吧？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东西啊！尤其我们年日久的圣徒们更需要主的怜悯，因为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啊，好像道理上你都晓得了，慢慢对有些东西你失去了该有的那个新鲜活泼的感觉，这是可怕的东西。你知道有时候连唱诗歌都是这样啊，我就说我们嘴巴不敢讲，但是有心里面的一打开一看，又是这首诗歌，你那个感觉是什么东西啊？你就觉得你这个唱老，又是这个，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表现？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你心里面厌烦，对不对？但是你像那些真正爱主的人，活在主里面的人呢，与主有交通的人呢，一首歌就是再老的歌，唱起来会掉眼泪的。他里面还是受感动，为什么？这个里面跟主之间连接是活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居然对神那里感觉厌烦了啊！这个真的是，多么可怕的东西！他说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啊！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他们应该以色列百姓应该。有的一个献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啊，其实呢，神说一切他都供应了，对不对啊？他不是没有供应你，而你说到了今天呢，你变成什么呢？你变成好像你从神要可以，神跟你要了就你就什么都给不出去了，变成这样子，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有许多数神的儿女们呢，旧约新约神的百姓有时候很一样啊，大家在败坏的天性里面说是一样的一个情形啊。神不是没有供应我们，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对神的这些事情呢，你觉得厌烦啊，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怜悯啊。他说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只有使我饱足啊。他下面说什么？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弄到头来把神都弄厌烦了，那这个是本事很大啊。我们知道神是爱啊，是吧？这个做父母的人啊，爱孩子， 有时候弄到那个孩子，有时候弄到你烦的烦起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那你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对不对啊？这以色列呢，居然会弄到连神都感觉厌烦了。这里哈说哈，因你的使我导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啊，这个有一个人的翻译是这样的啊，就说呢，导使我啊，因你们的就是因你们的罪恶连累了我，也可以这样说啊，连累了我，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服劳这个字哈，它那个圣经原文的意思有那个 toil 的意思，就是好像是这个种地的耕地的那个劳苦一样。那么的确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句话最后应验在主的身上了，是吧？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实在是为我们这个服劳啊，你看见他把最大的那个代价啊，痛苦的代价为我们付上去了。当初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在42章啊，当以赛亚讲到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主到地上来，后面哈、以赛亚就要讲到他是要来受苦的，为着众人的罪恶来服劳的啊。不过当初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的确啊，从有一面来看的话，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很同情，因为什么？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啊。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还没有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生命，也没有圣灵在里面带领他们，对不对？他们完全是凭着外面的情况跟随主，更困难了，并且活在律法之下了啊。那个情况是非常不容易。不过呢，旧约整个是一个预表啊。这个预表的情况，神不是没有恩待他们，神人就是恩待他们。但是这些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因为神在这里一方面借着以色列的百姓呢，把他们那个悖逆的光景显明出来，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也是预先讲到了神的仆人到地上来为我们服劳。那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个罪会使神厌烦呢？就是这个翻来覆去的啊，就屡犯不改的，一个毛病呢，一直都是这个样，改不了。所以我们也感谢神，有时候神呢，为了帮助我们呢，所以也有一点管教啊。那一方面来讲，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责备了以色列家啊，但是呢，到了25节这里时候呢，就是你看这个话又转过来了啊，这个话非常的宝贵。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弟兄姊妹们，这个为自己的缘故啊，我们晓得这是圣经里面呢，也是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以能蒙恩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啊。老实讲，神做很多事情不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呢啊，碰到我们这些人呢、真的是我看是很难的。神是为他自己啊，所以到今天我们能蒙受神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啊，因为什么？神是为他自己啊，所以呢，神的作为呢，到今天我们讲一切作为都根据他自己，不是根据我们啊，要根据我们那就完了啊，我们根本达不到神的这个心意，对不对？所以呢，这句话怎么说呢？意思说呢，今天呢，我所以爱你们呢。不是因为你们可爱啊，因为我要爱你们，所以爱你们，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蒙恩得救呢，我们蒙恩点就是这样，你知道吧？没有什么理由的。你按条件，我们什么可爱呢？神为什么拣选我们呢？对不对？神为什么拣选你呢？你有什么条件是配得让神的拣选的呢？对不对？今天是神为着他自己，他才拣选你的。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基督徒啊，有时候糊里糊涂的，这个有一段时间自己光景好一点，他觉得自己蛮可爱的啊。所以这个在旧约雅各书里面就讲的，有的时候就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的，自己觉得自己像玫瑰花，花开讲，你不知道我多爱主啊！你看我这个光景多好啊！ 啊，弟兄姊妹们，神才不是因为你这个光景爱你的呢，神是因为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为自己的缘故啊，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最主要我们蒙恩蒙爱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要感谢主啊，为这样的话，因为为自己的缘故，所以这个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啊。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才说呢，他爱那些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蒙恩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也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不能不看自己，但老看自己就不行啊。比如说我们呢，这个人呢，就是很矛盾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主的光中也觉得自己很讨厌。很可爱，但是呢，碰到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又自爱的不得了，哎，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好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啊，这活在这种情况里面，弟兄姊妹都是不正常的情形，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开启，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说主啊，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你爱我，像我这样不可爱的人啊。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放弃啊，这是多么大、多么、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这句话很宝贵啊。他说：“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呢。”啊，所以到今天，神赦免我们的罪恶，弟兄姊妹，还不说可怜我们啊？是因为什么？为了神的自己。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你知道吧？你看。神要得住我们，为着他荣耀的心意。那么我到今天呢，我到新约时代中更清楚的启示，就晓得我们晓得神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这个点。今天我们必须要知道，我活着就是为着基督啊！只要基督被高举，那就好，别人注不注意我无关紧要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如果到了哪一天呢，你把基督放在一边，你把自己摆在人中间去了，弟兄姊妹，你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你知道吧？你就得罪神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教会啊？今天有很多时候的光景，在地上的光景的失落呢，因为他失落到了一个地步，他把神的心意忽略掉了，是吧？他忘记了神把我们拣选救赎回来是为了什么了，啊！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在地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会。啊，我们也不管他有多大恩赐，道讲得好不好，聚会情况怎样，只要在这里基督能被高举，这个光景主就满足。那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呢，眼睛就从那个主身上就转开了啊。你知道今天基督教里面大多数看哦，那个聚会的气氛如何，那个讲道的人如何，讲得这么好不好，那有多少的恩赐，那有多少爱心表现，我们注意就变这个东西去了。所以难怪基督教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社会福利的团体去了。他就是发挥爱心，就各个来称赞这个教会很有爱心，这个教会这个做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错误啊！神建立教会不是为了这一个，神救赎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个，神是为他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自己今天所代表就是基督。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是一心要把主高举起来。任何一个时候你都不能取代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吧？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意念，你通通要把它推翻掉的，哎。所以在教会里面就说，我们不高举任何人，不高举任何的方法，不高举任何的作为。我真是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开眼睛，能够看见这个事情。否则我们在这里为主所做的见证呢，你很难很难被显明出来啊。所以这句话非常的宝贵啊，哎。所以到今天我们晓得，连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神是为着他的自己啊，不是为他，不是为着你的啊。因为所以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被神从这个世界败坏世界中这样被拣选出来，你蒙到了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多么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需要眼睛得开，能够看见这个事情。那这里我们晓得啊，他有不在，我不纪念你们的罪恶啊，涂抹你们的过犯，不再纪念啊。你看见这个， 到了新约时代中间，我们晓得在主的血底下，这个赦免是何等的赦免。一经主的血的这个洁净之后呢，就完全的被洁净啊。圣经的形容说什么呢？就说呢，我们那个罪恶像朱红一样的变成什么？像羊毛一样，像血一样的白啊。我想这个今天呢，我们觉得太平常了，我们老是唱这个诗歌，对不对？但是你能体会吗？主的血的功效，那个付上的代价多么的重大，对不对？能把你洗得像血一样的白啊，并且怎么样？因为主的血的洁净之后，神就不再纪念了，神就忘记了。哇！所以神对我们这些所拣选回来的人，那个神的那个爱护哈，这个爱，我想。的确只有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之后呢，可能你才能多领会一点。到今天我们实在对主的爱认识的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够啊。所以呢，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要提醒我啊，你们可以一同来辩论啊，你可以将你的理成名啊。弟兄姊妹们，假使今天你是神的话，你要去讲理呀、啊、我先把他灭亡了再说吧，对不对？还讲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对待孩子或对待那些有些，你说气得要命，哪讲理？犯了这么个大罪，他不承认，还在那里变来变去的，是吧？你恐怕你耐心都没有了，你还变了，你是不是啊？对，但是神是何等的忍耐啊，神还给你机会让你怎么样来讲明你的理啊。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是很粗鲁的形式的，他这是爱我们啊。对啊，他说你可以讲明你自显为义啊，你说你对，那么你讲看你到底对在哪里啊，对不对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有蒙过主光照的经历，我们就晓得了，在主的光中啊，主一光照你的时候，你什么理你也讲不出来的，知道吧？你只有看见自己的败坏，对不对？一个基督徒啊，不在光中的人就是拼命讲理，你看见基督徒中间今天也是一样的，那些整天为自己辩护，讲自己怎样都是自己的人呢，弟兄姊妹，那个都不在光中。一个人真正在光中的时候，你讲不出来的。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知道了啊。所以你看神是多么的对他所拣选的人啊，他是多么的尊重啊，并且是多么的有忍耐，多么的慈爱。他说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啊。这个师父呢，意思就是引导他的人违背我。他说所以我要辱没圣所的首领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当领袖的人要小心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这些百姓这样都是这个领袖领坏的，知道吧？如果有好的领袖，他们不应该这个样子，知道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的确有一个原则啊，你越多蒙神的恩典，越多靠近神的人，你就越要谨慎自己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那个以色列百姓最容易遇见死亡的就是大祭司啊，因为他的靠神靠得最近啊。所以神在这里呢，当以色列百姓犯错的时候，神对付领袖啊，他说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那个不是神愿意咒诅啊，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是当你啊把神拒绝了之后呢，你自己就站在咒诅的位置上了，因为神永远是祝福的神，是吧？所以今天呢，如果你掉在了一个情况里面，你不能怪神的，是你自己的态度决定你的情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哈、啊，因为讲了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有一面有祝福，一面是有咒诅的，这个就是意思说的两个山在哪里，就看你站在哪个山上，对不对？所以还是取决于你的态度。今天你如果站在神的这一面，你不会受到咒诅嘛，对不对？因为你拒绝神，你不愿听神的话，那么你自己就掉到咒诅里面。那么以色列本来是有荣耀的，结果你落到被辱骂的情况里面去了，是吧？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哈，在这里哈，我们从这一段话里我们知道哈，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用他的慈爱啊，他尊重他所拣选的人，并且呢，神永远为他所拣选的人开路。神绝对不会叫我们落到那个旷野里面，落到那个沙漠地里面呢，就过那种枯干的，过那种没生命的生活，不可能的啊！神说他因为爱的缘故，你就是落到这个情况里，神还怎么样？会用水来供应啊，在沙漠中间会为你开江河，对不对？哎，神永远是开路的神。今天你没路走的话呢，定规这个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们这一面的情况呢，因为定规是我们这个像雅各的表现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弃绝神了，我们厌烦神的作为了，我们不愿意再好好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哈，神就再一次的宣告，告诉他们说呢，神是开路的，你只要愿意活在神的这个这一面的话，神永远会让你有路走的，对不对？那并且神也是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真的是很尊重啊。好，你如果觉得你今天在这样的光景中你还有理，那么你讲吧，也给你申诉的理由的机会，对不对啊？啊，所以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啊，能看见神的那个旨意和他的创造和他的拣选啊，和他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作为，从这一切情况里面，神把他自己表明出来了啊，这个姊妹们。所以读完主的话呢，我们心里面说的，这是何等的神啊！啊，这是何等的神啊！所以我们盼望主借着这些话哈，给我们里面呢能有一点点的光和提醒。一个人能够敬畏神，能够爱神、尊重神是有福的。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再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召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将一般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在看见主啊，你实在是从旧约到新约，你是我站在我们首约最慈爱的神。主啊，实在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圣名充满了我们的跪拜，我怕你心里面的恶，主啊，实在谢谢你，谢谢你将恩待我们，主啊，但是我们更知道永远你一直在说话，然后在我们心说话，主啊，充满了旨意，然后让我们实在主动来诉说你的美德。
阿门。
谢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因为你为我们实在施加的那缘故，我们的堕落罪犯被你赦免，主
啊，
被你的宝血所。保险如福，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旨意，带领我往前面去，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你话中抓见到你的光，在审判的路上遇见你。
主啊，
阿门。
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
门。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夫妇向你敬拜。你真是那位慈爱。确实有可畏的神，是吧？我们这些堕落亚当的族类，实在不认识你，常常得罪你，是吧？我们和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感谢主，你实在是不轻易发怒，你却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
是的，
感谢你，直到如今，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你实在是为着你自己的缘故来创造，来拣选，来救赎，来脱我们一切的罪，来制作，来成全我们，好叫我们还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因着你的缘故。主啊，我们蒙恩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完全是因着你是慈爱的神，良善，是向着人心存这样的慈悲，是吧？我们愿意好好的来 认识你，好好的照着你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你，来爱你。所以说，求你救我们脱离以色列百姓的错误，主啊，让我们常常来求告你，让我们永远不要厌烦你，主啊，让我们和你之间的爱在永远保持新鲜，和你起初的爱常常被圣灵来更新，愿我们里面向你存着诚实，主啊，若有我们还有什么要向你隐瞒，
主啊，
若我们什么还以为你可以不看见不知道，主啊，求你光照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有出路，主啊，我们遇到这一位在沙漠都可以开江河，在旷野都可以开道路的神，若是我们没路可走，主啊，那我们真是得罪你，主啊，我们需要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向你敞开，没有任何的隐瞒，好叫你能够重新再次的怜悯施恩，主啊，愿我们这些蒙你拣选的人真是照你的旨意成为来诉说你美好的福音，主啊，愿教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见证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齐心努力，让所有听见你话语的弟兄姊妹能够用诚实的心无畏的信心活在主的跟前，主啊，愿你在你的圣所中显为大，向你的百姓施恩，重新一次恢复你的作为，复兴你的教会，在万人中，在这些外邦不认识你的人面前，真的来诉说你的美德，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
你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拣选了我们，
是的，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
是的，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得到这个福分，
是的，
我们因此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个大的恩典，
是的，
好像我们一生一世在地上只让你居首位，
阿们，
只让你被高举，
阿们，
只让你得做人的主意，
主啊，
亲爱的主，我们已经蒙到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能够诉说的，
是的，是的，
你把我们拣选作为你自己的见证，
主啊，
主啊，我们是何等败坏，
是的，
何等不堪，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为着你自己的缘故，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这也是我们在你面前你所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你永不丢弃我们，并且也永远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好叫我们能诉说你的美德，
是的，
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让我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人的爱戴，让我的主耶稣基督得着人的敬拜，得着人的称颂，主啊，愿你的教会真是能够蒙一个极大的恩典，让他能够隐藏自己，能够表现基督，所以求你带领我们在这里能够活在你自己话语的光中，主啊，我们知道在地上还有不多的日子，这是你所量给我们的机会，愿我们能够脱离以色列人的愚昧，我们能进入你自己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愿我们因着知道自己今天所蒙的恩能够全心的信赖主，以至于生命活中充满了主的安息，
阿们，
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